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2号礼拜六，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长期中立的芬兰和瑞典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后提出加入北约的申请。土耳其对此就一直表示将会拒绝这两国的请求。不过就在今次北约峰会召开的前一日，土耳其就和芬兰和瑞典签署了备忘录，确认同意两国加入北约。对此有分析认为，这样意味着北约已经扫除了最后一个障碍，将会开启新一轮的东扩。根据法广近日的报道指出，今次北约峰会前夕，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高调宣布绝不会在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问题上改变立场，但随后24小时之内却出人意料地确认同意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使土耳其的态度彻底转变呢？据悉，土耳其阻挡芬兰和瑞典入盟，理由是两国藏匿了库尔德工人党的重要成员。土耳其指责芬兰和瑞典庇护了目前流亡在美国的著名伊斯兰神职人员葛兰的支持者。埃尔多安指责葛兰是2016年7月土耳其未遂政变的幕后操纵者。埃尔多安在同芬兰和瑞典首相会面之前仲强调，如果瑞典同芬兰想要成为北约成员，就必须考虑土耳其的关切，别无他途。而就在三国谈判成功之后，土耳其总统库随即发公告说，在打击库尔德工人党方面，埃尔多安总统获得芬兰和瑞典全面合作。对此，法广引述了一位匿名美国高官的消息披露，美国在今次土耳其和瑞典和芬兰的三国谈判当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外界认为很可能正是美国政府的某些决定使土耳其改变了态度。而随着北约联盟最脆弱的一环土耳其被说服之后，跟着下来的局面和走向会是怎样呢？有时政观察人士预测指出，6月29号在欧盟的协调之下，刚刚宣布加入以中共主导的金砖组织的伊朗，却遇过了中俄两国和美国政府官员在卡塔尔多哈进行了秘密的间接谈判。由此可以推测，随着拜登结束北约峰会之后将踏上访问中东的旅程，伊朗和美国的秘密谈判有可能会在破裂的表象之下秘密重启。此外，预计在7月中旬的美沙峰会召开之前，沙特会一直表态拒绝增产石油。不过随着美国和海合会国家联合峰会召开，沙特有比较大的概率重新倒向美国，承诺带着海湾国家一起增产石油。至于近期大量采购俄罗斯能源的印度，因为有了沙特和伊朗两个石油出口大国作为底牌，美国会要求印度加入打压俄罗斯石油价格的联盟，迫使俄罗斯以成本价格出口石油。最后观察人士推断，随着土耳其这个骨牌的倒塌，俄罗斯想要阻止后面的连锁反应几乎是难上加难，普京已经无路可退。作为美国最亲密印太盟友的日本、韩国、澳洲和纽西兰参加了今个礼拜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年度峰会，这个是迄今为止历史上的首次。对此，外界认为美国及其在欧洲和亚洲的主要盟友正在联合起来对抗中共，他们都将中共视为安全挑战，因为北京当局在乌克兰战争当中对俄罗斯的支持令人不安。据《华尔街日报》7月1号报道说，北约今个礼拜三发布的最新安全概念亦都首次将中共单列出来，话中共政府公开声明的野心和胁迫性政策对西方的利益、安全和价值观构成挑战。虽然这些盟友并不一定想要建立一个正式联盟，但是此举会使日本和澳洲等长期以来备受中共政府欺凌的国家和欧洲国家站在一起。前美国国家安全官员乔治城大学亚洲研究教授麦艾文说，现在欧洲领导人似乎已经放弃了对北京的幻想，亚洲的决策者希望争取欧洲的合作，和北京进行长期艰巨的战略竞争。美国官员亦都表示，欧洲和亚洲盟友的通力协作应该有助于应对中俄叠加带来的挑战。本周稍早，七国集团领导人在另一场峰会上亦都讨论了俄乌战争以及如何减轻战争对全球能源、食品等市场的影响。这些领导人在谈到中共政府时使用了尖锐的言辞，并敦促北京当局为国际安全作出贡献，避免威胁、胁迫、恐吓或者使用武力。 此外，《华尔街日报》仲提到，有美国官员表示，欧洲正改变对中共政府嘅睇法。呢一点喺习近平同普京发表联合声明同俄乌战争爆发之后，表现得尤为明显。美国因此亦都更加容易促使欧洲同亚太盟友加强合作。在中共清零防疫政策之下，核酸检测证明已经成为民众的出行必备。然而，中共卫健委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在全国十多个省份，有210间核酸检测机构不合格。网友表示期待取消核酸检测。7月1号，湖南省卫健委在官网公示，全省有3间省级直属医疗机构的核酸检测实验室不合格。此前不久，湖南省卫健委公布的排查结果显示，6月6号至15号，在对全省657间核酸检测机构进行的排查当中，103间机构不合格，被责令整改，另外有4间机构被暂停核酸检测业务。综合多间大陆传媒报道，除了湖南之外，甘肃、贵州、四川、吉林、天津、广东等多个省份，近期亦都对核酸检测机构进行了排查。据不完全统计，有210间核酸检测机构不合格，被责令整改，另外有11间机构被暂停核酸检测业务。消息在网上发酵，网友直呼触目惊心，亦都有网友呼吁取消核酸就好了，期待。有一位上海闵行区风华景苑一期的业主贴出6月30号的群聊记录，反映小区核酸检测出现的问题。这一位业主说，闵行不经核酸检测第三方机构，而是使用不合规防疫产品，并在小区志愿者对物资质疑同要求整改时拒绝接受意见。这一位业主在群聊当中说，为了大家的安全，我们全体志愿者暂时退出核酸采样，同时亦都希望大家从自身安全出发，不要让外来人员为大家采样。疫情爆发之后，大陆的核酸检测已经成为暴利行业，这个行业亦都在不断扩大。据大陆企查查数据显示，仅2021年新增医学检测相关企业就有301间，同比增长 20.4%。 2022年截至5月已经新增145间。除了核酸检测机构之外，天眼查6月30号数据显示，目前有超过3450间企业经营范围含检测试剂。同火爆核酸检测市场相对应的是，今年以来北京、河南、安徽等地先后出现了核酸检测机构漏检、丢样本事件，甚至还出具假阳性报告等问题。中国网民愤怒地说，日日催着做核酸，结果是这样，核酸检测市场化，肥了资本家，毁了老百姓。俄罗斯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7月1号表示，取消因为新冠疫情而在俄罗斯实行的限制措施，包括口罩制度等。据该局官网发表的声明，在过去4个月内，俄罗斯境内新冠病毒流行强度稳步下降，俄罗斯境内的新冠流行动态特点同全球趋势一致。根据该局科学机构专家评估，由 Omicron 变种引起的发病率在夏季不太可能大幅增加。声明表示，鉴于新冠病毒流行强度持续下降，俄罗斯暂停此前采取的防疫限制措施，包括佩戴口罩制度、禁止夜间餐饮和其他一些措施。但如果新冠疫情出现恶化，有可能恢复限制性措施。根据俄国防疫指挥部发布的最新数据，6月30号俄罗斯新增新冠病毒感染病例3106宗，新增死亡病例56宗。分析认为，俄罗斯此举是为了缓解经济压力。根据俄罗斯经济发展部30号发布的最新报告，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 GDP 在今年4月份下降 2.8% 之后，5月份同比下降 4.3%。 俄罗斯批发业产值5月份降幅最大，同比下降 15.5%， 高于4月份的 11.9%。 货运量计4月份同比下降 1.5% 之后，5月份同比下降 1.8%。SpaceX CEO 马斯克2015年宣布推出一项太空高速互联网计划星链计划， 如今星链卫星已经发射超过2500枚，在34个国家和地区为40万客户提供卫星通讯服务，而且 SpaceX 星链网速遥遥领先于营运商的有线宽频，已经成为全球最快网络供应商之一。网络测试机构 Ookla 刚刚发布的报告显示，星链卫星的下载网速中位值已经从去年一季度尾的每秒 65.72Mbit 提升到二季度尾的每秒 90.55Mbit， 增幅为 38%。按照地区来看，加拿大用户的网速改善最明显，网速中位值从每秒 61.84Mbit 增加为每秒 97.40Mbit。实际上，星链在部分地区超过每秒 300Mbit， 亦都是常有的事情。对比地面的固网宽频，在澳洲、纽西兰、巴西、墨西哥、法国、葡萄牙、德国、英国，星链的网速遥遥领先于营运商的有线宽频。实际上，星链在绝大多数覆盖地区都反超了宽频的速度。不过，随着用户数量激增，星链上传表现有所下滑。另外，星链服务仍然价格不菲，标准套餐要110美元一个月，还要花599美元买接收设备，至尊套餐更加是500美元一个月，承诺频宽是每秒 350Mbit。6月30号，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授权 SpaceX 公司为飞机、船只、车辆等运行中的交通工具提供星链卫星互联网服务，这个是 SpaceX 公司进一步扩大星链服务的关键一步。 SpaceX 公司已经推出一项名为房车星链的服务，并收取了额外的便携性服务费用。挪威首相斯托尔7月1号赴乌克兰访问之际，挪威政府宣布未来两年援助乌克兰10亿美元。法新社报道，挪威政府声明指出，这一笔100亿挪威克朗资金用于人道援助、国家重建以及对乌克兰当局的武器和作战支援。斯托尔在声明当中表示，我们同乌克兰人民站在一起，这个是挪威之前宣布的援助之外又宣布的最新援助。挪威两日前宣布将会交给乌克兰三具多管火箭系统。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